欢迎收听武侠科幻小说《剑客》，作者猫腻，演播优斯坦丁、伊和微光。收听最新章节，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listenvox。 第375章，风雨如晦四。铁骑师开始动作，向首都特区进发。几乎同一时间，联邦多支部队也开始集结。首都警备区四个特级师离开了自己的驻地，沉默守住城市四周。卫一团机甲营则是直扑莫愁后山。经过李再道多年和风细雨般的部署，联邦首都四周早已坚硬扎实，有如合金堡垒。这些绝对忠诚于帕布尔总统的部队，正是联邦政府最强有力的力量来源。非战时调动，没有经过议会山授权，也未曾经过联邦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批，更没有国防部长的附属签名，而是来自总统官邸的直接命令，程序明显违宪。按照联邦宪章条例的相关规定，面对这种明显违宪举措，作为联邦序列最高的宪章执行者，宪章局应该迅速并且有能力做出强硬的反制措施。宪历76年初某日，宪章局大楼地底深处的宪章电脑监控到这些违宪调动，及时发出警报，宪章局大楼内顿时响彻尖锐的警报声。然而面对这严重的第二序列事件，宪章局局长崔巨东表情严峻，站在楼道旁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甚至强行压制下某些工作人员焦虑的疑问。在宪章局的默许或者是纵容下，联邦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首都特区三个方向的交通要道。来自首都警备区的卫一团机甲营用最快的速度侵入风景优美的莫愁后山，那片庄园紧锁的铁门前出现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湖畔如画般的江山里隐隐可见十余台黑色的 MX 机甲。在首都特区，在联邦第一大市港都，在很多州首府，面临着被裁撤压力的联合调查部门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强悍的小眼睛特战部队拿着司法部紧急传真的逮捕令，冲进无数建筑开始逮捕。两架黑色的武装直升机呼啸着空降在三林联合银行总部楼顶，黑锁悬下，精锐的小眼睛特战部队成员自楼外荡来，狠狠撞破巨大的落地玻璃，闯进楼中。满地玻璃渣尖，十几名蒙着脸的特战队员瞄准了桌后那名年轻的总裁先生，在银行秘书和工作人员的惊恐尖叫伴奏下步步进逼。其中一名队员厉声呵斥道：
李修竹，举起手来。
桌后的总裁先生微微皱眉：
李修竹先生，因为涉嫌操控股市、隐瞒相关收益、违反金融核算法及暴力对抗政府调查，联邦司法部宣布对你进行逮捕。
特战队员拿出手中的逮捕令，在他面前随意晃了晃，便拿出手铐准备将对方逮捕。三林联合银行新任总裁望着身前的军人，眉头微皱，表情阴冷无比，沉声说道：
我不是李修竹，你们是不是逮错人了？我叫李孝通。
四周的小眼睛特战队员怔住，调出电子资料确认，桌后的银行总裁果然不是李修竹。然而特战队首领望着厉孝通同情说道：
如果我是你，我宁肯自己是厉修竹。
紧接着他拿出另一份逮捕令，沉声说道：
厉孝通先生，因为涉嫌向帝国出卖情报，与帝国间谍何友友合谋谋杀联邦上将钟寿虎，你将接受联邦军事法庭审判。
厉孝通看着那份由国防部签发的逮捕令，微微皱眉，沉默片刻，叹息了一声，然后老实伸出了双手。这样的画面发生在联邦很多地方，
就像厉啸通一般，那些大家族的大人物们，无论他们藏身何处，总会被小眼睛战斗部队找到，并且被以各式各样的理由逮捕。隐藏在联邦阴影中无数年的七大家，拥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实力与人脉，然而此时此刻，面对着联邦政府恐怖而不讲理的暴力攻势，依然是不断溃败。因为这是联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总统官邸、军方、宪章局同时向七大家发起进攻的局面。在神圣恐怖的三位一体攻势下，绵延数万年的七大家已然摇摇欲坠，似乎将要看到死亡的深渊风景。在这个时候，隐于岩峰看铁骑士出征风景的许乐接到了莫愁后山那位夫人的电话。许乐不知道台夫人为什么知道联系自己的方式，他只知道好像无论自己在任何地方，对方都能找到自己。
我要你把杜少卿拖住，至少拖到议会通过弹劾案。
电话中台夫人淡淡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就直接挂断，留下愕然无语的许乐望着山下沉默发呆。山脉下是整整一个师，联邦最强的铁骑士，100多台恐怖的军用 MX 机甲散布在原野间，十几辆军车后方数百台装甲车正在铺天盖地斜乘而来。他只有一个人和一把枪。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对我荒唐的信任呢？
许乐闭眼瞬间在脑海中对那位夫人致以最崇高的问候，然后豁然转身，拎起沉重的 ACW， 双腿一震，跳上阳光下的岩石，对准山下公路上那辆军车。没有任何犹豫，他站在岩石上，用最标准的平射姿势，眯着眼睛，向那辆遥远的军车扣动扳机。莫愁后山露台上，台夫人沉默坐在桌旁，望着面前平静的冬日湖水，望着湖面那些漂浮的冰片，望着冰片反射出来的对岸山林雪景。
你很紧张吗？
他忽然开口问道。尽管家注意到夫人面前那杯茶一直没有喝，缓步走上前去替他换了一杯。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夫人问的另有其人。沈大秘书站在夫人身后，沉默片刻后回答道：
确实有些紧张，首都新圈动荡危险如此，真的很难想象啊。
台夫人手指轻轻捏住微烫的杯耳，微笑说道：
那是因为你还太年轻，或者说没有机会接触到历史教科书之外真实的历史。皇朝结束共和以来，三菱星域的历史中，像今天这种局面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执政者与七大家之间的战争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也不可能在今天就因为这般粗暴简单的方式就结束。
夫人望着湖对面的东林平静说道：
我们的祖辈曾经有无数人惨死在军事监狱里，也有好几任总统死在暗杀的血泊之中。直到后来，大家发现这场战争持续下去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才选择了共存。
他继续面无表情说道：
总统先生和你这样的青年相仿，都不愿意多学习一下历史。李赛道家族历史毕竟太短，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
说完这句话，台夫人望向沈黎微笑说道：
作为三一协会最忍辱负重的角色，他们以为通过你就能知道我的底线，知道七大家的全部底牌，所以才敢用如此粗暴无礼的方式。但他们哪里想到，通过你，我把他们的每一步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们在议会里的支持者是谁， 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夫人深谋远虑啊。沈大秘书跟随台夫人近十年，并不认为自己这句话是在逢迎，低声皱眉说道。但既然提前就知道政府会动用部队，为什么您坚持不肯离开呀？
这些千世之家能够在联邦生存下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握有太多的资源，更是因为这些家族有自己的坚持和荣耀感。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厉家还是南向家，面对联邦部队的逮捕，他们肯定不会望风便逃，至少会留下几个足够分量的人以维系自己的荣耀。
台夫人微笑说道。
作为皇朝余脉，台家更没有逃走的资格，如果被随便一下便要逃到百慕大去，这场战争或许在几千年前就结束了。
可是依然太过冒险。沈秘书望向湖对面的山林，台夫人望着山林里若隐若现的机甲身影，微朝一笑说道，
既然通过你早就知道负责进攻此间是卫一团机甲营，那还有什么危险？或者你这时候应该给总统先生打个电话，质问一下为什么这支部队始终没有发动进攻，那些机甲反而在替莫愁后山看家护院。
沈大秘书震惊望向山林里那十几台果真正在巡逻的黑色机甲，终于明白夫人的平静来自于何处。费城军神压制七大家数十年，原来终究也没有完全成功。他的右手微微颤抖，取出电话都显得有些困难。联邦政府向七大家发起了最后的攻势，那些沉默了整整三年的家族也终于展现了自己锋利的獠牙。处于激烈控辩交锋中的议会山，一位帕布尔总统的铁杆支持者临时要求发言。这位议员在发言中用最强硬的态度向总统先生和政府发起攻击，在弹劾投票尚未开始前便慷慨激昂宣布自己肯定会投赞成票。会场一片哗然，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则是令整个联邦都一片哗然。台家下属的修树基金会与三菱联合银行联手，正式宣布对果壳机动公司全面私有化。联邦有句话，有金属的地方便有果壳的标志。这家曾经发明静农蓄电池晶泰引擎的著名机动公司历史极其悠久，与联邦军方关系极为紧密。现在联邦绝大多数的 MX 机甲，近半数战舰都由该公司生产。更直观的解释是，果壳是联邦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机动公司。然而这样一个巨无霸企业就这样被宣布私有了。